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黄河在唐代以前都是向北流入大海。宋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分出一支流向东南，一支会合泗水流入淮河，一支会合济水流入大海。金章宗明昌年间北流断绝，整个黄河都流入淮河。元朝时黄河溃决泛滥没有定时，到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害特别严重，济宁、曹州、运城一带淹没1000多里。贾鲁担任总治，疏导河水向南，汇合淮河后流入大海。明太祖洪武元年，黄河在曹州双河口决口，流入鱼台。徐达正在向北征讨，于是开挖他长口，引导黄河水流入泗水来帮助漕运，并把曹州的治所迁到安陵。他场是从济宁以西、奈劳坡以南直达鱼台南阳的道路。洪武八年，黄河在开封太皇寺堤坝决口。皇帝下诏命令河南参政安然征发民夫3万人堵塞决口。洪武十四年，黄河在元武、降伏、中牟决口，有关部门请求兴建堤坝。皇帝认为这是天灾，只命令守护旧堤而已。洪武十五年春天，黄河再潮一决口。七月，在迎泽、阳武决口。洪武十七年，在开封东面的月堤决口，从陈桥到陈流横流数十里。又在杞县决口，流入巴河。朝廷派遣官员堵塞黄河，免除受灾地区的租税。洪武二十二年，黄河淹没宜丰，把他的治所迁到白楼村。洪武二十三年春天，在归德州东南的凤池口决口，经过夏邑、永城。朝廷征发新武等10个卫所的士兵，与归德百姓合力修筑，治罪了不将此事上报的官员。这年秋天，黄河在开封西华等县决口，淹没百姓房屋。朝廷派遣使者赈济15700多户。洪武二十四年四月，黄河水暴涨溢出，在元武黑羊山决口，向东经过开封城北5里，又向东南经过陈州、项城、太和、颍州、颍上，向东到寿州正阳镇，全部流入淮河。而贾鲁河的故道于是淤塞，又由旧曹州、运城两河口漫流到东平的鞍山，元朝的汇通河也淤塞了。第二年又在阳武决口泛滥到陈州、中牟、元武、丰丘、降伏、兰阳、陈留、通许、太康、扶沟、杞县共11个州县，有关部门绘制地图上报。朝廷征发民丁以及安吉等17个卫所的军事修筑。这年冬天非常寒冷，工程于是停止。洪武三十年八月，在开封决口、开封城三面受水。皇帝下诏命令在荥阳的高地改建仓库，以防备意外。冬天蔡河改道到陈州。在此之前，黄河决口从开封北面向东流，到这时下游淤塞，又决口向南流去。明成祖永乐三年，黄河在温县决口40丈，汲水、涝水同时溢出，淹没百姓田地40多里，朝廷命令修筑堤防。永乐四年，修筑阳武黄河决口的堤岸。永乐八年，黄河在开封决口毁坏城墙200多丈，受灾百姓14000多户，淹没田地7500多顷。皇帝因为这里是国家的屏障之地，特地派遣侍郎张信前往视察。张信说，降伏于王口到中峦以下20多里，有旧黄河岸与现在的河面齐平，疏浚并开通它，让它沿着故道流淌，那么水势可以减弱。于是绘制地图进献。当时尚书宋礼、侍郎金纯正在开挖快通河。皇帝于是征发民丁10万，命令新安伯徐亨、侍郎蒋廷赞与金纯一同勘察治理，并命令宋礼总管这项工程。永乐九年七月，黄河恢复故道，从丰丘金龙口下到鱼台他场，汇合汶水，经过徐州、吕梁二洪向南流入淮河。这时汇通河已经开通，黄河与它汇合，漕运水道大大畅通，于是商议停止海运，而河南的水患也稍微平息。不久，黄河在阳武中岩堤决口漫流到中牟、降伏、卫氏。工部主事兰芳视察后说，堤坝正处在急流的要冲，夏秋季节水势泛滥上涨，事态不能立刻减弱，应该卷土打桩来帮助防御，不要让它再次成为百姓的祸患罢了。又说， 中鸾引导黄河分流，让它从故道向北流入大海，实在是万世之力。但因为沿河的堤坝扫工只用蒲生泥草，不能持久，应该边木围屯，在里面填上石头，那么水势可以减弱，堤坝可以坚固。皇帝下诏都听从他的建议。永乐十四年，黄河在开封十四个州县决口，经过怀远，由郭河流入淮河。永乐二十年，工部因为开封土城堤多次溃决，请求疏浚他东面的故道，皇帝答复同意。明宣宗宣德元年，连续下雨，黄河在开封十个州县泛滥。宣德三年，因为黄河水患，将灵州千户所迁到城东。宣德六年，听从河南布政使的建议，疏浚降服到宜丰黄陵冈的淤塞河道450里。这时金龙口逐渐淤塞，而黄河又多次在开封泛滥。宣德十年，听从御史李瑁的建议，疏浚金龙口。明英宗正统二年，修筑阳武、元武、迎泽决口的堤岸，黄河又在蒲州、范县决口。正统三年，黄河再次在阳武及邳州决口，灌入鱼台、金乡、嘉祥。过了几年，又在金龙口、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决口，而徐州、吕梁二洪也逐渐变浅，太黄四八河分水处，水脉微弱。正统十三年，刚刚听从都督同知五星的建议，征发士卒疏浚，而陈留夏天水涨，在金村堤及黑潭南岸决口，修筑工程即将完工，又决口了。这年秋天，新乡八柳树口也决口，漫流到曹州、蒲州，抵达东昌，冲撞章丘，冲毁寿张沙湾，毁坏运道，向东流入大海。徐州、吕梁二洪于是变得浅色。朝廷命令工部侍郎王永和前往处理此事。王永和到达山东，修筑沙湾没有完成，因冬天寒冷停止工程，并且说黄河决口是从魏辉开始的，应该敕令河南守臣修筑堵塞。皇帝严厉斥责他，命令山东三司修筑沙湾，催促王永和堵塞河南八柳树，疏浚金龙口，让黄河从故道流淌。第二年正月，黄河又在聊城决口。到三月，王永和疏浚黑羊山西湾，引导那里的水从太皇寺来供应运河。修筑沙湾堤坝大半，但不敢完全堵塞，设置了分水闸，设立三个孔洞放水，从大清河流入大海，并且在沙湾西岸设置分水闸两个孔洞，来排泄上流的水，并请求停止八柳树的工程。皇帝听从了他。这时黄河水势正在横流泛滥，而分流到大清河不专门流向徐州、吕梁。徐州、吕梁更加焦灼浅色，并且从临清以南运到艰难阻塞。明代宗景泰二年，特别敕令山东、河南巡抚都御史洪英、王先协力合作治理，务必让水流入曹河。王先说，黄河从陕州以西有山峡，不能造成灾害，陕州以东则地势平缓，水容易泛滥，所以造成的灾害很多。洪武二十四年改流，从汴梁城北五里左右，由凤阳流入淮河的是大黄河，它的支流从徐州以南流出的是小黄河，用来沟通漕运。自从正统十三年以来，黄河恢复故道，从黑羊山后面直接奔向沙湾流入海，只存留小黄河从徐州流出。岸高水低，随疏浚随堵塞，因此徐州以南得不到充足的水。臣从黑羊山东南到徐州，督促河南三司疏浚。临清以南，请责令洪英负责。不久，给侍中张文志弹劾王先，洪英治水没有成效，请求引用他厂的水来供应徐州、吕梁二洪、疏浚潘家渡以北的支流，减弱沙湾的水势，并且打开沙湾浮桥以西的河口，修建闸门引水，来灌溉临清。而另外任命官员来责成其事。皇帝下诏不批准，仍然命令王先、洪英调度。当时议论的人说，沙湾以南地势高，水不能向南流入运河，请求引用奈劳坡的水来灌溉漕运，而不要让水经过沙湾，另外开河来避开它冲决的水势。又有人说，引用奈劳坡的水向南去，那么从此以北就会枯涩了。更有甚者说，沙湾水流湍急，石头铁块沉下去像羽毛一样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应该设立斋教符咒 来祈祷消除灾祸。皇帝心中非常忧虑，命令工部尚书石璞前往治理，并加封河神封号。石璞到达后，疏浚黑羊山到徐州来沟通漕运，但沙湾决口依然如故，于是命令宦官黎贤、阮洛、御史彭毅协助治理。石璞等人在沙湾修筑石堤来抵御决口的黄河，开挖月河两条，引水来增加运河的水量，并且减弱它的决口水势。景泰三年五月，河流逐渐变得细微，沙湾堤坝才建成。于是加封石璞太子太保，并在黑羊山、沙湾修建两座新的河神庙，每年春秋两季祭祀。六月，大雨下了十天，又在沙湾北岸决口，牵引运河的水向东流，靠近河边的土地都被淹没。命令洪英督促有关部门修筑，又敕令宦官黎贤、武艮、工部侍郎赵荣前往治理。景泰四年正月，黄河又在新堵塞的河口南面决口，皇帝下诏再次加封河神封号。到四月，决口才堵塞。五月，大雷雨又在沙湾北岸决口，牵引运河水流入沿河，所有漕船都被阻碍。皇帝又命令石璞前往，于是开凿一条河长三里来避开决口，上下连通运河，而决口也修筑堤坝截断它，让新河、运河都可以行船。工程完成后上报皇帝，皇帝担心不能持久，命令石璞暂且留下处理，而命令御德徐有贞担任迁都御史，专门治理沙湾。当时河南水患正很严重，元武、西华都迁移县治来躲避水患。巡抚王先说，黄河旧时从开封北面转弯流向东南流入淮河，不造成灾害。自从正统十三年改流分为两支，一支从新乡流入柳树，从故道向东经过盐津、封丘流入沙湾；一支在迎泽决口漫流到元武，抵达祥符、扶沟、通许、尾川、卫氏、灵隐、郾城、陈州、商水、西华、项城、太康，淹没田地数十万顷，而开封的祸患特别严重。虽然曾经在城西修筑大小堤坝都有三十多里，但沙土容易毁坏，随筑随掘，小堤已经淹没，大堤又毁坏了一半，请求征发军民夫协力修筑来防止后患。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。太仆少卿黄世俊也说，黄河分成两派，一支从迎泽向南流入项城，一支从新乡八柳树向北流，流入章丘会通河，都经过六七个州县，约二千多里，百姓都流离失所，而有关部门仍然征收他们的赋税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复查免征。皇帝也批准了他的奏请。巡抚河南御史张兰又说，元武黄河东岸曾经开挖两条河，汇合黑羊山旧河道引水供应徐州、吕梁，现在黄河改道向北决口，两条河淤塞不通，恐怕徐州、吕梁缺水，必然妨碍漕运。黑羊山以北河流稍微迂回，请求趁决口另外挑挖一条河来连接旧道，灌溉徐州、吕梁。皇帝也听从了他。徐有贞到达沙湾，上奏治河三条策略，一是设置水闸门。我听说水的本性可以让它流通，不可以让它堵塞。大禹开凿龙门，开辟一缺，是为了疏导。所以汉武帝堵塞户子最终没有成功，汉明帝疏浚汴河过了一年就见到成效。现在谈论治水的人很多，只有乐浪王景所述说的设置水闸门的方法可以采用。因为沙湾的土质都是沙，容易导致坍塌决口，所以修建堤坝、修建闸门都不是好办法。请求依照王景的方法，在中间增减变化，在水流中设置闸门，而填实它的底部，让闸门底比常年水位高五尺，水小时约束它来帮助漕运，水大时疏导它，使它流向大海，那么就有流通的便利，没有堵塞的祸患了。二是开挖分水河，凡是水势大的应该分流，水势小的应该合流。现在黄河水势大，常常冲决，运河的水势小，常常干涸浅涩，必须分黄河水汇合运河，那么有利无害。请求测量黄河可以分流的地方，开挖一条广济河，向下穿过濮阳、柏林以及旧沙河二十多里，向上连接东西引塘以及小岭等地又几十里，它的里面有古大金堤，可以依靠作为坚固的屏障，它的外面有八百里梁山坡，可以依靠作为泄水之地。 至于新设置的两座闸门也颇为坚固牢靠，可以用来宣泄节制，使黄河水大时不至于泛滥造成灾害，水小时也不至于干涸浅涩来阻碍漕运。其三是挖深运河。皇帝下谕给徐有贞，按照他的建议施行。徐有贞于是越过吉水、汶水、盐渭河、沁河，顺着黄河途经蒲州、范县，观测地形水势，上奏说黄河从雍州到豫州，离开险固之地而进入平坦开阔之地，水势已经放纵。从豫州到兖州，土地更加疏松，水势更加放纵。而沙湾以东所谓的大洪口正好处于要冲，于是决口夺走了吉水、汶水入海的道路，各条水流随之泄出，堤坝因此溃决，渠道因此淤塞，涝石溢出，旱石干涸，漕运道路因此受阻。但如果骤然筑堰堵住，那么溃决的地方会更加溃决，淤塞的地方会更加淤塞。如今请先疏通水流，水势平稳后再治理决口，决口堵住后再疏浚淤塞。于是开设渠道来疏导水流，从章丘金堤的起点开始，向西南行9里到濮阳洛，又9里到柏林碑，又6里到寿张的沙河，又8里到东西影堂，又15里到白岭湾，又3里到里涧，共50里。从里涧向上20里到竹口莲花池，又30里到大珠潭。于是越过范县和蒲州，又向上往西，共几百里，经澶渊连接黄河、沁河，修筑9道堰坝来抵御河流旁出的水流，各长万丈，用石头填充，并用铁索固定。景泰六年7月，工程完成，赐渠名为广济。沙湾的决口将近10年，到这时才堵塞。也恰逢黄河南流进入淮河，徐有贞才能成功。总共耗费木、铁、竹、石数万，人工58000多，工期550多天。从此河水向北流出接济漕运，而东阿、鄄城、漕州、运城之间的田地脱离沼泽的有10000顷。于是疏浚漕渠，从沙湾北到临清，南到济宁，又在东昌修建8座闸门，采用网井控制水门的方法来平稳水道，而山东的河患平息了。景泰7年夏天，河南大雨，黄河在开封、河南、张德决口。这年秋天，京畿、山东大雨，各条河流同时泛滥，高地水深1丈多，堤岸多处被冲决，仍命徐有贞修筑。不久，工程完成，回京入朝觐见，奖赏慰劳非常优厚，升任副都御史。天顺元年，修筑降服护城大堤。天顺5年7月，黄河冲决汴梁土城，又冲决砖城，城中水深1丈多，毁坏官民房屋过半。周王府的宫女及各位守土官员都乘船筏躲避，军民淹死无数。襄城也冲决了县城，命工部侍郎薛远前往视察，抚恤灾户，免除田租，官署民居依次修理。第二年2月，开通降服曹家溜，黄河水势稍微平缓。天顺7年春天，河南布政司赵摩金景辉任满到京，上奏说建国初年黄河在封丘，后来迁徙到康王码头，离城北30里，又有2条支河，一条由沙门注入运河，一条由金龙口到达徐州，吕梁入海。正统戊辰年，在迎泽决口转而流向城南，一并流入淮河，九河、支河都淤塞了，漕河因此浅涩。景泰癸酉年，因水势逼近城池，筑堤40里，劳费过多，而水一发就溃决，但还没到决开城壕为害人的地步。到天顺兴4年，大水突然到来，土城砖城都倒塌了，7郡财力所筑的堤坝都成了无用之物，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黄河不遵循故道，一并流入淮河，这是妄行。如今应当紧急疏导来削弱水势。如果只推给一条淮河，而以堤防为长久之策，恐怕开封终究会成为鱼鳖之地。请求下令工部发文给有关部门，先疏浚金龙口，使其宽阔以连接漕河，然后观测旧河或另外寻找泄水的地方，挑挖疏浚以平息水患，作为长久之计。命按照他的建议施行。成化7年，任命王树为工部侍郎，奉命总管河道。总河侍郎的设置从王树开始。当时黄河没有造成灾害，王树只全力治理漕河而已。成化14年， 黄河再开封决口，毁坏护城堤50丈。巡抚河南都御史李衍说，河南屡次有河患，都是下流堵塞所致，应当疏浚开封西南新城地，向下到梁家堑就河口7里的堵塞处，以排泄杏花营上流的水，又从八角河口直达南顿，分导散漫的水流，以避免降伏鄢陵、睢州、陈州、归德的灾害。于是命李衍酌情施行。第二年正月，迁移迎泽县治所来避水，而开封堤坝不久就堵住了。弘治二年五月，黄河在开封及金龙口决口，流入章丘运河，又在扫头五处决口，流入沁河。郡县多受灾，汴梁尤其严重，议论的人甚至请求迁开封城来避祸。布政司徐克坚持不同意，才停止，命有关部门大量征发士卒驻堤。九月，任命白昂为户部侍郎，修治河道，赐给特别敕令，令他会同山东、河南、北直隶三位巡抚，从上元决口到运河，相机修筑。弘治三年正月，白昂上奏说，臣从淮河观测水势，到达河南中牟等县，看见上元决口水流入南岸的1/10，流入北岸的1/7。向南决口的，从中牟阳桥到降伏界分为两支，一支经尉氏等县汇合引水下涂山，流入淮河；一支经通徐等县流入郭河下金山，流入淮河；又有一支从归德州通凤阳的博县，也汇合郭河流入淮河。向北决口的，从元武经阳武、降伏、封丘、兰阳、宜丰、考城，其中一支决入金龙等口，到山东曹州，冲入章丘曹河。去年冬天水消沙积，决口已经淤塞，于是合并为一大支，从降伏翟家口汇合沁河，出丁家道口下徐州。这是河流南北分行的总体形势。汇合引乌二水流入淮河的，各有滩气，水脉很微弱，应当疏浚以削弱河势。汇合沁水流入徐州的，则因河道浅窄不能承受，正有漂没的忧虑。何况上流金龙等口虽然暂时淤塞，时间长了将会再次决口，应当在北流所经的七县修筑堤岸，以护卫章丘。但原敕令治理山东、河南、北直隶，而南直隶淮徐境内实际是河流经过的要地，还没有统管，于是把这一带也交给白昂。白昂举荐郎中楼信协助治理，于是征用民夫25万修筑阳武长堤，以防卫章丘，引导中牟决河出迎泽阳桥以达淮河，疏浚宿州古汴河以入泗水，又疏浚睢河从归德引马池，经扶犁桥到宿迁以汇合曹河，上游修筑长堤，下游修建碱水闸，又疏浚月河10多条来泄水，堵塞决口36处，使河流入汴水，汴水入睢水，睢水入泗水，泗水入淮河，以达大海，水患稍微平息。白昂又认为河南入淮不是正道，恐怕终究不能容纳，又在鱼台、德州、乌桥修筑古长堤，又从东平北道新济开凿小河12道，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，河口各建10堰，按时起壁，大体上是南北分治，而东南则以疏浚为主。弘治六年二月，任命刘大夏为副都御史，治理章丘决河。在此之前，黄河在章丘戴家庙决口，牵扯曹河与汶水河流向北，派工部侍郎陈正督治。陈正说，黄河的故道有2条，一条在迎泽孙家渡口，经朱仙镇直达陈州，一条在归德州饮马池与亳州地相连，原先都流入淮河，如今已经淤塞，因此导致上流冲击，水势全部向北区奔。从降伏孙家口、杨家口、车船口、兰阳同瓦乡绝为几道，都流入运河。于是章丘上下形势非常危急，从唐一到济宁堤岸多处崩塌，而戴家庙碱水闸浅窄不能泄水，也有冲决，请疏浚旧河以削弱上流之势，堵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。陈正正在逐步办理，不久死于任上。皇帝甚为忧虑，命廷臣会举有才识可胜任者，众人推举刘大夏，于是赐敕命前往。12月，巡按河南御史涂生上奏说，黄河为患，向南决口祸害河南，向北决口祸害山东。 从前汉朝在酸枣决口，又在户子决口，宋朝在馆陶决口，又在澶州决口，元朝在汴梁决口，又在浦口决口，但汉朝建都关中，宋朝建都大梁，黄河决口为患，不过沿河几个郡而已。如今京师专靠汇通河，每年漕运粮食数百万石，黄河向北决口，则对漕运大为忧虑。陈广泛采纳舆论，治河之策有四条。第一条是疏浚，荥阳、郑州之东，五河之西，印马、白鹿等河都是黄河由涡入淮的故道。其后南流日久，有的河口因淤高不能泄水，有的河身狭窄难以容纳，水势无处分散，于是泛滥北决。如今只要疏浚上流东南的故道，观测疏浚，则正流归道，余波入沟，下流没有崩溃之害，北岸没有冲决之患了。第二条是扼塞，既在东南削弱水势，必须在西北修筑堤岸。黄陵冈上下旧堤残缺损坏，应当观测下流东北形势，离水远近，补筑无遗漏，排障百川全部归向东南，由淮河入海，则章丘无忧，而漕河可保了。第三条是用人，推荐河南佥事张鼐。第四条是九任，则请专姓刘大夏，并且在归德或东昌建官署，令他居中裁决。皇帝认为对。弘治七年五月，命太监李兴、平江伯陈瑞前往会同刘大夏共同治理章丘。十二月，驻塞章丘决口工程完成。起初河流湍急凶悍，决口宽九十多丈，刘大夏巡视后说，这下流不可治，应当治上流。于是在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多，使粮运可以通行。于是疏浚移封黄陵冈南贾鲁旧河四十多里，从漕州出徐州，以削弱水势。又疏浚孙家渡口，另外开凿新河七十多里，引导河水南行，从中牟、颍川东流入淮河。又疏浚降伏四府营淤河，从陈留到归德分为两支，一支由宿迁小河口，一支由亳州郭河，都汇合于淮河。然后沿章丘两岸东西筑台，立标灌索，连起大船凿洞堵塞，里面填土，到决口处去掉堵塞，沉下大船，用大扫压住，边河边决，随决随筑，昼夜不停。决口堵塞后，环绕以石堤，隐约如长虹，工程才完成。皇帝派行人带着洋酒前往慰劳，改章丘名为安平镇。刘大夏等说，安平镇决口已堵塞，黄河下游北入东昌、临清至天津入海，运道已通，但必须修筑黄陵冈河口，引导黄河上流南下徐淮，或许可成为运道长久的安定之计。朝廷讨论同意他的话，于是在弘治八年正月驻塞黄陵冈及金龙等口七处，十五天完成。黄陵冈在安平镇的上流，宽九十多丈，金龙等口又在黄陵冈的上流，宽四百三十多丈。河流到此宽广，漫流奔放，都是咽喉要地。各口堵塞后，于是上流河势又回到南阳、考城，分流经徐州、归德、宿迁，向南流入运河，汇合淮水，东流注入大海，南流故道得以恢复。而大名府的长堤起自作城、金华县、长垣、东明、漕州、漕县到虞城，共三百六十里。其西南金龙等口新堤起于家店、金铜瓦乡，东桥到小宋集，共一百六十里。大小二堤互相辅翼，而石坝都陪住间后，溃决的祸患从此平息了。皇帝因黄陵冈河口工程完成，下令修建黄河神祠来镇守，赐匾额叫昭印。这年秋天，召刘大夏等回京。金龙就是金龙。弘治十一年，黄河在归德决口。管河工部员外郎谢基说，黄河一支先前从徐州城东小浮桥流入漕河，南到邳州、宿迁。如今黄河上流在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，与黄河别支汇流，经宿州、睢宁，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。于是小河口北到徐州的水流逐渐细小，河道浅阻。而且徐州、吕梁二洪只靠沁水接济，从沁源、河内、归德到徐州小浮桥流出，虽与黄河不同源，但近年河沁河流为一。如今黄河从归德向南决口，恐怕牵引沁水都向南流，则徐州、吕梁二洪必定会前阻。请赶快堵塞归德决口， 遏制黄水入徐州以接济漕运，而挑挖沁水的淤塞，使其入徐州以接济徐州吕梁，则水深广而漕运便利了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。不久，河南管河副使张鼐进言，我曾经请求修筑侯家潭口的决河，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，但自从六月以来，河流四处泛滥，潭口决口冲刷得越来越深，工程费用浩大，终究难以成功。我曾经巡视水势，金龙口堤内的旧河连通贾鲁河，从丁家道口往下到徐州淮河，痕迹还在。如果在上元武至木銮殿另外开凿一条渠道，下接金龙口旧河，等河流南迁时就引水入渠，或许充沛的水势可以连接二洪，而粮运就没有阻碍了。皇帝将他的建议下发给总漕都御史李惠。过了两年，兖州知府龚洪上奏说，副使张鼐看到河势向南行，想从金龙口分沁水入贾鲁河，又从归德西王牌口上下分水也入贾鲁河，都从丁家道口入徐州。但如今秋水从王牌口东行，不经过丁家道口向南，反而逆流东北到黄陵冈，又从曹县入单县，南连虞城，请求命令守臣尽快制定疏浚修筑的策略。于是河南巡抚都御史郑玲说，徐吕二洪依赖黄河，沁水河流东下，以相互接济。如今丁家道口上下河堤决口的有12处，总宽300多丈，而河道淤积30多里。上元奔放，则曹县单县受害，而安平值得忧虑；下流散逸，则萧县砀山遭受祸患，而曹流受阻。疏浚和修筑实在是紧急的任务，部门批复同意，于是修筑丁家道口上下的堤岸。起初黄河从元武荥阳分为三支，一支从亳州凤阳到清河口，连通淮河入海；一支从归德州经过丁家道口抵达徐州小浮桥；一支从洼泥河经过黄陵冈也抵达徐州小浮桥，就是贾鲁河。等到黄河在黄陵冈决口，侵犯章丘，北流夺占漕河，刘大夏前往堵塞，仍从清河口流出。18年，黄河忽然向北迁移300里，到宿迁小河口。正德三年又向北迁移300里，到徐州小浮桥。四年六月又向北迁移120里，到沛县飞云桥，都进入漕河。这时南河故道淤塞，水流只向北流单县丰县之间和窄水驿，在黄陵冈上家等口决口，漕县单县田地房屋多被淹没，甚至包围丰县城郭，两岸宽达100多里。督漕和山东镇巡官担心经过巨野阳谷故道会夺占济宁安平运河，各自陈述意见请求，议论未定。第二年九月，黄河再次冲溃黄陵冈，进入贾鲁河，泛滥横流，直抵丰县沛县。御史林茂达也以北方决口安平镇为忧虑，请求疏浚移封考成上流故道，引河南流以分散其水势，然后堵塞决口，修筑旧堤。工部侍郎崔琰奉命修理黄河，疏浚降服董盆口，迎泽孙家渡又疏浚贾鲁河和亳州固河各数十里，并且修筑长垣各县决口和曹县外堤梁境决口。工程未完成就遇暴雨，堤防溃决。崔琰上书说，河势冲荡更加厉害，而且流入王子河也是黄河故道，如果不在上流多杀水势，决口恐怕难以最终堵塞，不如在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增筑堤防，不让河水北徙，或许可以保护漕运，并请求另外任命懂得水利的大臣共同商议。于是皇帝责备崔琰治河无方，而用侍郎李唐代替他。李唐说，兰阳宜丰考城故道淤塞，所以河流都进入贾鲁河，经黄陵冈到曹县，在梁境杨家二口决口。侍郎崔琰也曾修浚，但由于地势高，河道淤淀，随浚随淤，水势减少不多，而决口又难筑塞。如今看梁境以下地势最低，所以众流奔筑城河，直抵沛县。假使将决口筑城，但容纳全流没有地方，必然导致回冲黄陵冈堤岸，而运道就妨碍了。至于河流故道淤塞的不可再疏浚，请从大明三春柳到沛县飞云桥筑堤300多里，以阻挡河水北徙。皇帝听从。六年二月，工程未完成， 李唐说，陈桥集、铜瓦箱都应增筑，请设置副使一人专门管理。恰逢河南盗贼兴起，召李唐回京，命暂且停止不急的工程，于是把这事委托给副使，而堤防工程由此停止。八年六月，黄河再次在黄陵冈决口。部门议论，因为此地借接大明、山东、河南，地方官事权不统一，请求专门派遣重臣，于是命管河副都御史刘凯监管此事。刘凯上奏，率领众人祭告河神。过了两天，黄河已经向南迁移。尚书李遂于是请求祭祀河神，并赐给刘凯洋河酒。刘凯对治河束手无策，只归功于神。曹县、单县之间受害日益严重。世宗初年，总和副都御史龚弘说，黄河从正德初年起变迁无常，日渐北徙，大河之水合成一股，归入黄陵冈前，才折向南，出徐州已进入运河。黄陵每年出驻三哨，先前已攫去两个，担心山西、陕西各水横发，加上淋雨，决口而趋向章丘，再从故道入海。我曾驻堤，从长垣起，由黄陵冈到山东杨家口，绵延200多里。如今计划距离就堤10里左右，再筑一堤，绵延高广河就堤一样。即使河水一出就堤，流到十里外，水势平缓，可以没有大决口。皇帝听从。自从黄陵冈决口，开封以南没有河患，而河北徐州、沛县各州县河徙无常。嘉靖五年，都曹都御史高有基请求疏浚山东贾鲁河、河南鸳鸯口，分泄水势，不要偏害一方。部门议论担心危害山东、河南，不批准。那年冬天，任命张整为工部侍郎兼迁都御史治河。在此之前，大学士费鸿说，黄河进入汴梁以东分为三支，虽有冲决，可无大害。正德末年，郭河等河日益淤浅，黄河大谷向南的趋势既然没有减少，于是从南阳、考城、曹县、蒲县奔赴沛县飞云桥和徐州溜沟，全部进入曹河，泛滥弥漫，这是前几年的河患。近来沙河到沛县浮沙涌塞，官民船只都取到朝阳湖。春夏之交，湖面浅干，运道必然受阻，郭河等河必须赶紧疏浚。御史戴金说，黄河入淮的道路有三条，从中牟到金山汇合长淮的叫郭河，从开封经葛冈小坝、丁家道口、马木集鸳鸯口到徐州小浮桥口的叫汴河，从小坝经归德城南营马池到文家集，经下一道宿迁的叫白河。弘治年间，郭河、白河上元堵塞，而徐州独自受害。应该从小坝到宿迁小河以及贾鲁河、鸳鸯口、文家集拥塞的地方全部疏通，则流向淮河的水不止一条道路，而徐州水患就减少了。御史刘銮说，曹县梁靖口南岸就有贾鲁河，南到五家口13里，黄沙淤平，必须开浚。五家口下到马木集鸳鸯口117里，就是小黄河就通徐州故道，水还不干，也应疏通。都曹总兵官杨洪也请求疏浚归德小坝、丁家道口、亳州郭河、宿迁小河。高有基和张整也屡次进言，都下发给工部议论，认为疏浚贾鲁故道，开辟郭河上源，工程大难完成，不可轻举，只议论筑堤涨水，使河水进入正河而已。这年黄河上流突然泛滥，东北到沛县庙道口截断运河，注入鸡鸣台口，进入朝阳湖。汶水、泗水南下之水随之向东，而黄河从飞云桥出的水漫向北，淤积数十里，河水淹没丰县，迁移限制躲避。次年，张整说，迎泽北孙家渡、兰阳北赵皮寨都可以引水南流，但二河通郭河，东入淮河，又东到凤阳长淮卫，经过寿春王朱元请为患难侧，只有宁陵北奔河一道，通营马池到文家集，又经下一道宿州浮离桥，从宿迁小河口出，自赵皮寨到文家集共200多里，疏浚疏通，水势容易减少，而元请无患。于是画图说明上报，命令限期动工。但黄河在曹县、单县、程武杨家、梁靖二口，无视举装决口，冲入鸡鸣台，夺占运河，沛县地方淤田七八里，粮船受阻，不能前进。 御史吴仲上报，一而弹劾张整不能办理何事，请求选择能人前往代替。那年冬天，任命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。这时，光禄少卿黄绾、詹事霍涛、左都御史胡世宁、兵部尚书李承勋各自进献致和建议。黄绾说，曹河依靠山东泉水，不必依靠黄河，不如疏浚兖州、冀州之间两高中低的地带，引导黄河向北到直沽入海。霍涛说，议论者想引黄河从南阳注入宿迁，但水泛滥徐州、沛县，还有二洪未知数汉，东北诸山横列如墙，有所终极，如果引导到南阳，则归德凤阳平地千里，何时奔放数郡都成沟壑，祸患不独徐州、沛县了。按渭河从渭徽极限到天津入海，犹如古黄河，如今应在河阴、元武、怀州、孟州之间审视地形，引河水注入渭河，到临清、天津，则徐州、沛县水势可杀其半。而且猿人漕船涉江入淮，到丰丘北，陆运180里到祁门，入玉河到达京师。玉河就是渭河，如今导河注渭，冬春溯渭河沿临清到天津，夏秋则由徐州、沛县，这一举而运到两德。胡世宁说，黄河自变以来向南分两道，一出便城西迎泽、金中牧、陈州、引州到寿州入淮，一出便成东祥符、金陈留、亳州到怀远入淮，其东南一道从归德、宿州、金洪县、睢宁到宿迁出向东，分五道，一从长垣、曹县、运城到阳谷出，一从曹州双河口到鱼台他长口出，一从宜丰、归德到徐州小浮桥出，一从沛县南飞云桥出，一从徐州、沛县之中径山北溜沟出，六道都入曹河而南汇于淮。如今诸道都塞，只有沛县一道仅存，河流则水势既大，河深也狭不能容，所以一出为患。近来又漫入朝阳湖，以致流缓沙拥，应该根据故道而分其势，变西则疏浚孙家渡到寿州以沙上流，变东南出怀远、宿迁及正东小浮桥、溜沟诸道，各宜择其利便者开浚一道以泄下流，或修武城南废堤到丰县、单县皆配北庙道口，以防北流，这都是治河急务。至于为运道计，则应在湖东藤县、沛县、鱼台、邹县之间独山、新安设地，另开一渠，南接流城，北接沙河，不过百余里，后筑西岸以为湖障，使水不得漫，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，这是上策。李承勋说，黄河入运之流有六条，自从涡河源头堵塞，则北出小黄河、溜沟等处，不数年诸处都塞，北并出飞云桥，于是丰县、沛县受患，而金沟运道遂淤。但幸东面接山，有所障，所以朝阳湖得通船。如果更北徙，则直奔入海，安平镇故道可虑，单县、古亭百万生灵之命可忧。又更北，则自济宁道、临清运道诸水都相随入海，运道如何通？陈宇以为，根据六道分流之势，导引使南，可免冲决，这下流不可不疏浚。想保丰县、沛县、单县、古亭之名，必应就堤筑之，堤其西北，使无溢出，这上流不可不提防。其论朝阳湖东引水为运道，与胡世宁相同，于是下发给总督大臣会议。七年正月，应期上奏，按照世宁的策略，请求在朝阳湖东边改为运河，恰逢黄河决口在庙道口30多里处，于是另外派遣官员疏浚赵皮寨、孙家渡、南溜沟、北溜沟来减缓上游水势，筑堤从武城以西到沛县以南，以防北溃。正好遇到旱灾，皇帝修身反省，有人进言请求停止新河的工程，于是召回应期回京，任命工部侍郎潘锡增替代他。锡增到任后说，近来因为赵皮寨开浚未通，疏浚孙家渡口来减缓河势，请求敕令河南巡抚潘勋督促管河副使，限期成功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奏请。锡增又说，曹渠庙道口以下忽然淤积几十里，是因为决口的河水从西边横冲过来到庙道口上， 并且牵引闸河的水向东流入朝阳湖，导致闸水不向南流，而飞云桥的水时常向北漫溢的缘故。现在应该在济宁、沛县之间加筑东堤，来阻挡河水进入朝阳湖的道路，再筑西堤来防备黄河的冲击，这样水就不会散漫缓慢，而庙道口可以永远没有淤塞的忧虑。皇帝也听从了。八年六月，单县、丰县、沛县三县的长堤建成。九年五月，孙家渡的河堤建成。过了一个月，黄河在曹县决口。一股从湖村寺东边向东南到贾家坝进入古黄河，由丁家道口到小浮桥进入运河。一股从湖村寺东北边分成两支，一支向东南经鱼城到砀山，汇合古黄河从徐州流出。一支向东北经单县的长堤到鱼台，漫流成泼水，傍着古亭进入运河。丹、丰、沛三县的长堤阻挡了它，没有造成危害。西层上言，黄河从归德到徐州进入漕河是故道。永乐年间，疏浚开封之河到达鱼台，进入漕河来济浅。从弘治时，黄河改道从单县、丰县流出沛县的飞云桥，而归德故道开始堵塞，鱼台之河也堵塞。现在全河恢复故道，那么祸患已远，支流到达鱼台，那么浅河不用担忧，这是漕运之力，国家之福。皇帝高兴，下达给有关部门知道，于是召熙增回京。从此丰、沛渐渐没有祸患，但鱼台多次泛滥。十一年，总督河道的迁都御史戴时宗请求将鱼台作为受水之地，说黄河东北岸与运道相邻，只有向西南流的，一支由孙家渡出寿州，一支由郭河口出怀远，一支由赵皮寨出桃源，一支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。往年四道都堵塞，全河南奔，所以丰、沛、漕、丹、鱼台依次受害。现在祸患唯独集中在鱼台，应该放弃鱼台，让它受水，顺势引导，使水进入朝阳湖，经过新开河，从流城、金沟、晋山流出，就更容易用力。至于堵塞的河道四道，只有郭河经过祖陵，未敢轻举妄动，那三支河还存有顾忌，应该趁鱼台拥塞，命令开封河夫卷扫填堤，逼迫使河水分流，那么鱼台水势渐渐减小，等水落后完工，连同前面三河共为四道来分泄洪水，黄河之患可以停止。第二年，都御史朱常代替时宗分条上奏治河二事，大略说三大支河应该按照时宗的计划开通，并请求堵塞梁靖口以东由鱼台进入运河的岔口，以保卫黄河，那么古亭镇以南200多里淤积的地方可以疏浚，这就是所谓堵塞黄河之口来开通运河。黄河从古亭转入运河，顺流向南两天到达徐州，徐州逆流向北四天才到达古亭。黄河水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，恐怕河流向北奔流，或者从鱼台、荆襄、济宁漫溢到安平镇，那么运河堤岸会冲决，或者三支中有一支拥塞淤积，那么古亭南边的运河也会冲决。应该修缮筑堤岸，约束黄河水进入运河，这就是所谓借黄河之水来资助运河。诏令朱常相度处置。十三年正月，朱常又说，现在梁靖口、赵皮寨已经打通，孙家渡正在疏浚，只有郭河一支，因为赵皮寨下流睢州野鸡冈淤塞郑河五十多里，漫溢到平地，注入郭河，应该挑挖疏浚的深广，引导漫水归入郑河，并在睢州张建口筑长堤到归德郭村，共100多里，以防泛溢，再时常疏浚梁靖口下流，并且挑挖一风月河引入其中，到达小浮桥，那么北岸水势就减弱了。黄河经过鱼台，其流向逐渐偏北，将有越过济宁直奔安平东流入海的趋势。曾经商议堵塞岔河之口来安定运河，但水势汹涌，恐怕难以立即堵塞。堵塞也不能没有横决，黄陵冈、李居庄等处不能没有祸患。徐州以上到鲁桥泥沙停滞，山东各泉水势微弱，运道必然塞滞。请求创筑成武到济宁的吕水大堤150多里，以防北溢，而从鲁桥到沛县东堤150多里修筑的坚厚，用石料加固。从鱼台到古亭开通淤积的河道，引水入漕，以减少鱼台、 成武的祸患，这是顺应水的本性而不与水争地。孙家渡、郭河两支都从怀远流出，汇合淮河水流到凤阳，经过黄陵和寿春王陵到泗州，经过祖陵。黄陵地势高，不用担忧，祖陵则三面靠近河水，寿春王陵尤其迫近。祖陵应该筑土堤，寿春王陵应该砌石岸，但事情重大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清江浦口正当黄河、淮河汇合的冲要之地，二河水涨漫入河口，以致淤塞滞运，应该疏浚的深广，并且筑堤防水涨，筑坝保护行船，都不可延缓。过去淮水单独流入海，而海口又有套流，安东上下又有建河、马罗等港来分水入海。现在黄河汇入淮河，水势已经不同于旧时，而各港套都已淹塞，不能快速宣泄，下游拥塞，上游泛滥，阻塞运道。应该将沟港依次开浚，海口套沙，多设置龙爪船往来爬荡，来加宽入海之路，这就是所谓削弱其下流。黄河从鱼台流出，虽然借以利于漕运，但没有数十年不变的情况。一旦它洗，那么徐州、沛县必然干涸。应该大郡山东各泉汇聚到汶河，那么徐州、沛县的渠道不担心干涸，即使岔河口堵塞也不必忧虑。工部回复同意他的建议，皇帝允许实行。不久，朱常因丧事离职，命刘天和为总督河道的副都御史代替朱常。这一年，黄河在赵皮寨决口流入淮河，古亭水流断绝，庙道口再次淤积。天和动用民夫14万疏浚。不久，黄河忽然从下一大丘、回村等级冲开几个口子，转向东北，流经萧县，下到徐州小浮桥。天和说，黄河从鱼台、沛县进入漕河，运船通历了几十年，但淤塞河道，废坏闸座，阻隔泉流，冲宽河深，危害也大。现在黄河既然改道从虞城、萧县、砀山下到小浮桥，而榆林集、侯家岭二河分流入运河的都淤塞断流，好处失去而祸害独存，应该疏浚鲁桥到徐州200多里的淤塞。诏令同意。14年，听从天和的建议，从漕县梁靖口东岔河口筑垭口闾水堤，又筑漕县八里湾到单县侯家岭长堤各一道。这年冬天，天和分条上奏治河几件事，其中说鲁桥到沛县东堤就易筑石堤以抵御横流，现在黄河已经南徙，可以不必筑。孙家渡自从正统时，全河从此南徙，洪之间淤塞，屡次开凿，屡次淤塞，最终不能通。现在赵皮寨河日渐冲宽，如果再开渡口并入郭河，不仅二洪水塞，恐怕也有临寝之忧，应该保持原样不治理。就一祥符磐石、蓝阳铜瓦箱、考城蔡家口各天筑越堤。臣认为黄河应当防守的只有北岸为重，应当选择那些离河远的大堤、中堤各一道，修补完筑，使北岸700-800里之间连接高厚，那么先前勘测应筑的各堤都在其中，都可以停止不筑。皇帝也听从了。15年，督漕都御史周京说，自从嘉靖6年后，河道更加向南，其中一支由郭河直下长淮，而梁靖口、赵皮寨二支各入清河，汇合在新庄闸，于是灌入里河，水退沙存，日渐淤塞。老人都说，黄河从汴梁来本来是浊水，而郭河、淮河、泗水是清水，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，黄河、淮河既已汇合，过去为沛县之患的，现在移到淮安了。于是请求在新庄另外设置一条渠，建闸以利于续泄。听从了他。16年冬，听从总督河道副都御史于湛的建议，开挖地丘店、野鸡冈各口上流40多里，由桃源集、丁家道口进入旧黄河，截断郭河水入黄河济洪。18年，总督河道都御史胡纂宗开通考城孙济口、孙路口黄河支流，以减少归德、睢州的水患，并且灌溉徐州、吕梁，于是在二口筑长堤，以及修筑马木集决口。20年5月，命兵部侍郎王以奇督理河道，协助总督河道副都御史郭持平记忆。前一年黄河南徙，在野鸡冈决口，由郭河经亳州入淮，就决口都堵塞了。其中由孙济口及考城到丁家道口、榆城进入徐州、吕梁的也仅有10分之2。 持平长期治理没有效果，降薪留职。以其到任后，上言国初曹河只通各泉及汶水、泗水，黄河流势猛水浊，迁徙不长，所以徐有贞、白昂、刘大夏竭力排斥他，不依赖他济运。现在幸好黄河南徙，各闸恢复旧制，应该疏浚山东各泉，进入野鸡冈新开河道，以济徐州、吕梁。而筑长堤在沛县以南，聚水如同闸河的体制，务必有利于漕运而已。第二年春，池平请求疏浚孙济口及护运口、李井高口三河，使水向东游萧县、砀山进入徐州济运。那年秋天，听从以其的建议，在孙济口外另开一渠泄水，以济徐州、吕梁。总共八个月，三口工程完成，以其、池平都受奖励，于是召以其回京。不久，李井高口再次淤积。在此之前，黄河在丰县决口，迁县制到华山，很久才恢复原县制。黄河在孟津、下邑决口，都迁了县城。到野鸡冈决口时，凤阳沿淮的州县多水患，于是商议迁徙五河，蒙城避之。而临淮正对祖陵行胜不可迁徙，于是采用巡按御史贾太亨的建议，敕令河道巡抚二臣赶紧疏浚砀山河道，引入二洪，以减弱难筑之势。26年秋，黄河在曹县决口，水入城二尺，漫溢荆襄、鱼台、定陶、成武，冲回古亭。总督河道都御史詹翰请求在赵皮寨各口多开凿之河，以分水势。诏令同意。31年9月，黄河在徐州房村及至邳州新安决口，运到淤塞50里。总督河道副都御史曾军上治河方略，于是疏浚房村至双沟，取头筑徐州高庙至邳州宜河。又说刘灵台至赤焰庙共80里，是黄河下流，淤沙拥塞，疏浚应当优先。其次草湾老黄河口冲击淹没安东一线，也应当紧急筑堤，再筑长堤积嘴以备冲击。又三里沟新河口比旧口水位高六尺，开旧口有沙淤之患，但危害稍轻，开新口未免有淹没之余，但漕船颇为方便，应该暂时关闭新口，建置闸座，并且增筑高家堰长堤，而新装各闸用石砌筑以遏横流。皇帝命侍郎吴鹏赈济灾民，而全部听从曾军的奏请。三里沟新河是督漕都御史殷甲因早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，现在黄河入海，下流建口，安东都涨塞，河流拥塞而建高，泄入清河口，沙亭溢淤，屡次疏浚，屡次堵塞。沟在淮水下流黄河未汇合之上，所以关闭清河口而开此沟，使船由通济桥溯沟出淮，以达黄河。当时疏浚徐州、邳州即将完工，一夜之间水涌再次淤积。皇帝采纳严嵩的话，派遣官员祭祀河神，而彭军又共同奏请紧急筑堤疏浚草湾、刘灵台，建闸三里沟，迎纳泗水清流，并且在徐州以上至开封疏浚一两道之河，使水分流减弱。这年冬天，漕河工程完成，提升曾军官阶为侍郎。37年7月，漕县的新集淤塞了。新集这个地方连接梁靖口，经过下邑、丁家道口、马木集、韩家道口、司家道口，到萧县的蓟门流出小浮桥，这是贾鲁河的故道。自从黄河水患严重，另开了一条支河从小河分出，以减缓水势，而原来的主河逐渐淤塞，到这时就决口了。水势冲向东北的段家口，分成六股，分别叫大溜沟、小溜沟、秦沟、浊河、胭脂沟、飞云桥，都经由运河到达徐洪。又分出一支从砀山的坚城集留下郭冠楼，分成五股，分别叫龙沟、母河、梁楼沟、杨氏沟、湖甸沟，也从小浮桥汇合到徐洪。而新集到小浮桥250多里的故道就此淤塞，无法再恢复了。从此以后，黄河忽东忽西，没有固定流向，水得以分散排泄了好几年，不至于拥塞溃决。但由于分支多，水势弱，浅的地方只有二尺，有识之士知道它必定会淤塞。到44年7月，黄河在沛县决口，上下游200多里的运河河道都淤塞了。整条黄河倒流，从沙河到徐州以北， 再到曹县的唐陵集以下，向北分成两支，南流的一支绕过沛县的七山、杨家集，进入秦沟到徐州；北流的一支绕过丰县的华山，向东北经三教堂流出飞云桥。又分成十三支，有的横穿，有的倒流进入曹河，到胡陵城口，散漫在湖泊上，到达徐州，广阔无边。黄河的变化到了极点。于是任命朱恒为工部尚书，监管河曹事务，又任命潘继训为迁都御史，总理河道。第二年二月，又派工科给事中何启明前往勘察河工。朱恒巡视了决口处，旧渠已经变成陆地，而盛应期所开凿的新河固迹还在，地势较高，河水决口到朝阳湖后不能再向东流，于是决定开挖疏通。而潘继训则认为新河土质浅薄，泉水涌出，耗费巨大，流程以上的故道刚刚淤塞，还可以恢复。因此两人产生了分歧。何启明到沛县后返回京城上奏说，旧河难以恢复的原因有五条。黄河全部改道，必须在上游减轻水势，新集、庞家屯、赵家圈都是上游，用巨额财力投入到河流已经废弃的故道，势必办不到，这是第一条。从流城到沛县一片汪洋，无法施工，这是第二条。横亘数十里，提涉水都没有路，十万民工在哪里安身，这是第三条。开挖疏浚则泥泞深陷，筑岸又没有土，而且南边堵塞，北边就会奔流，这是第四条。夏秋两季雨水过多，难以保证不被淹没，这是第五条。新河开凿费用节省，而且可以杜绝将来溃决的祸患。应该采用朱恒的建议开新河，同时采纳潘继训的建议，不完全放弃旧河。朝廷大臣商议决定后，朱恒就决定开凿新河。当时潘继训坚持恢复故道的意见，朝廷大臣很多也认为正确。于是勘察商议新集、郭冠楼等上游源头地区。朱恒上奏说，黄河水流出径山以北，则闸河淤塞；流出徐州以南，则二洪干涸。只有出径山到小浮桥40多里之间，才两粒而无害。自从黄河横流，砀山郭冠楼的支河都已经淤塞，改道从华山分成南北两支，南边的一支出秦沟，正好在径山以南5里左右，运河可以借助它的好处。只有北边的一支出沛县以西及飞云桥，逆流上溯于台，造成的祸患很大。朝廷不忍百姓遭受水灾，念念不忘故道，命令勘察上游。但我参考地形，有五个不可行的理由。从新集到两河口都是平原高岗，没有一尺故道可以利用。郭冠楼到龙沟虽然有河道形状，但又是新淤积的，无法立足，这是第一个不可行。黄河经过的地方很少不造成祸患，从新集流经则商丘、虞城、夏邑受灾，从郭冠楼流经则萧县、砀山受灾。如今改回故道，那么鱼台、沛县的祸患又转移到萧县、砀山，这是第二个不可行。黄河水向西注入华山，水势如同从屋顶往下倒水，想要从中开渠引水向南，必须筑坝横截，阻挡它向东奔流，在狂澜巨浪之中筑坝数里，力量很难做到，这是第三个不可行。动用民工30万，旷日持久，骚扰三省，这是第四个不可行。重大工程接连兴起，工费数百万，一旦接济不上，前功尽弃，这是第五个不可行。只应当拓宽秦沟，使下游流通，修筑南岸长堤，以防止奔流溃决，可以解救鱼台、沛县遭受水灾的百姓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朱恒于是开凿从鱼台南阳到沛县流程140多里的河道，并疏浚旧河从流程以下到径山，查成50多里，由此与黄河汇合。又修筑马家桥堤35280丈，石堤30里，阻挡黄河从飞云桥流出的水势，使其流向秦沟，进入洪泽湖。于是黄河水不再向东倾，曹道畅通，而沛县的水流断绝了。在工程尚未完成时，黄河又在沛县决口冲毁了马家桥堤。议论的人纷纷上奏请求罢免朱恒。不久工程完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写了4首诗表达喜悦，给在职的大臣看。隆庆元年五月，加封朱恒为太子少保。当初黄河决口时，支流散漫遍布陆地，后来向南流向浊河。等到新河修成， 就全部流向秦沟，而南北各支河都合流了。然而黄河水势更加大涨。三年七月，在沛县决口，从考城、虞城、曹县、单县、丰县、沛县到徐州都受其害，茶城淤塞，漕船在邳州被阻不能前进。后来虽然稍微通畅，但黄河水在沛地横流，秦沟、浊河口的淤沙冈疏浚就又拥塞。朱恒已被召回京城，工部及总和都御史翁大力都请求在梁山以南另开一条河来通漕运，以避开秦沟、浊河的危险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嘉河。皇帝下诏命令勘察地势，但没有实行。四年秋天，黄河洪水突然到来，茶城再次淤塞，而山东的沙河、薛河、汶河、泗河等水突然暴涨，冲决了众家浅的运道，从梁山流出七家港，汇入黄河。翁大力再次请求顺势疏浚。这时淮河也大水泛滥，从泰山庙到七里沟淤积了十多里，而水从朱家沟旁流到清河县河南镇，汇入黄河。翁大力又说，开新庄闸以通回船，恢复陈轩的故道，那么淮河就可以无忧。只有黄河在睢宁、宿迁之间迁徙不定，四周的陵寝令人担忧。请疏浚古睢河，从宿迁经宿州流出小浮桥，以排泄二洪的水，并且规划恢复清河、鱼沟，分出一条河下通草湾，以避免冲击的祸患，这样南北运道或许可以保全。当时翁大力已经内调，正被接替，而潘继训以都御史的身份再次被启用总理河道，不易命令他筹划。九月，黄河又在邳州决口，从睢宁的白浪潜到宿迁的小河口，淤塞了180里，运粮船被阻不能前进。翁大力说，近来黄河的祸患不在山东、河南、丰县、沛县，而专门在徐州、邳州，所以先前想开嘉河口以远离河势，开萧县河以减缓水流，正是因为浮沙拥积，河面增高，为将来考虑。如今秋汛到来，横流成灾，权宜之计是放弃故道，利用新冲出的河道，长久之策是开嘉河以避开洪水，请求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。布衣主张堵塞决口，同时命令翁大力陈述利弊上报。翁大力于是将开嘉口利用新冲河道、恢复故道三条策略一起进城，并说明他们的利弊各有利弊，适逢他被免职，策略没有决定，而潘继训则主张恢复故道。当时从茶城到吕梁，黄河水被两岸山崖所束缚，不能下流，又不能决口。到五年四月，就从灵璧双沟以下，北面决口三处，南面决口八处，支流散溢，主流向下经睢宁流出小河，而池头湾80里的郑河全部淤塞。潘继训征调民夫5万，全部堵塞了11处决口，并且疏浚了池头湾，修筑旅堤3万多丈，池头湾的故道得以恢复。不久，因为漕船在新开的水流中航行多有沉没，潘继训被免职。六年春天，再次任命尚书朱恒管理河工，以兵部侍郎万公总理河道。二人到任后，放弃了开嘉河的提议，专门治理徐州、邳州的黄河，修筑长堤，从徐州到宿迁小河口共370里，并修缮丰县、沛县的大黄堤，郑河安稳流淌，运道大为畅通。朱恒于是上奏说，河南屡次遭受黄河水患，大力修筑堤防，如今侥幸有几十年的安定，是因为防守严密，而且平时防备有素。徐州、邳州是粮运的主要通道，既然多方修筑了堤防，就应该多方防守。请征用民夫每里10人进行防守，3里设一铺，4铺设一老人巡视。浮丘水发时，5月15日上堤，9月15日下堤，愿意携带家眷居住的听便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六月，徐州、邳州的河堤工程完工，于是命令朱恒回部，赏赐朱恒及总理河道、都御史万公等人银币各有差等。这一年，御史吴从宪上奏说，从淮安以上到清河以下，正是淮河、泗水、黄河、海潮交汇冲流的地方。河水泛滥内出，海潮逆流，停留一段时间，泥沙随即聚积，所以日渐拥塞。应该在春夏时节疏浚治理，那么下游通畅，泛滥自然平息。皇帝立即命令朱恒与漕运大臣勘察商议， 而都里河道属郎中是陈英剑挑挖海口新河，长十多里，宽五丈五尺，深一丈七尺，动用民夫6400多人。朱恒被召回京城，即将返回时，上书说国家治理黄河不过疏浚浅滩，修筑堤防两侧。疏浚浅滩的方法或用爬疏，或用捞浚，或逼水冲刷，或引水避开，这是可以用人力做到的。但茶城与淮河汇合在清河，茶城、清河没有水不浅的。这是因为两条河互为胜负，黄河水势大则拥沙而淤塞，等到水消退，淮河、漕河水势大就冲沙而通畅。水利占70-80%，并非专用人力。筑堤则有截水、捋水的区别，截水可用在闸河，不可用在黄河。因为黄河湍急凶猛，携带川流洪水之势，什么坚固的东西不被冲坏，怎么能用一道堤来抵挡？捋水则两岸筑堤，不让河水旁溃，才能使它顺应往下流入海的本性。这是以顺应的方式治理，不是用人力战胜水性，所以至今150-160年依赖此策。清河的浅滩因是茶城的情况，遇到黄河涨落时就挑挖河道黄岔，引导淮水冲刷，虽然遇到涨水而拥塞，但必定遇到落水而通畅，不足为虑。只有清江浦水势最弱，出口处恰好与黄河相对，应该在黄水盛发时沿壁各闸，不让泥沙淤积。至于海口，自从隆庆三年海啸，涌水倒灌低洼之地，积水难以排泄，应该时常加以疏浚，不让淤积堵塞。至于修筑黄河两岸堤防，只应当用作捋水，不能以拦截为名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只是批复知道了而已。